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月27日星期一，我们今日就来关注一下世界的谍战，即是间谍战争。据法国电视台近日就播放了一出纪录片，是他们拍的，题为《法国与中国》，即是中共国啦，秘密战争，当中揭露了中共在法国从政治、文化、科技到军事全方位地秘密作战，这个是中共典型的超限战的战略。国防专家就表示，这些显示了自由民主阵营已经群起联盟反制中共的全方位秘密作战。该片揭示了中共利用不同的手段取得了欧洲航太技术，在美国印太地区部署了卫星干扰器的条件之下，足以让中共军方失去战场感知能力，同时压制北京想用武力侵犯台湾的野心。法国电视台 M6 新闻调查节目在1月12日首播了最新的独家调查纪录片，名为《法国与中国》，即是中共，的秘密战争。纪录片导演普拉多通过近一年的调查，搜集到超过预期的证据，希望通过该纪录片给法国人警觉风险，提高意识。新闻调查节目主持人坦言，中共对什么都有兴趣，即是高科技、文化、资讯、文物、太空、航空、军事，尤其是在航太领域，中共过去20年渴望急起直追，为了弯道超车多次企图窃取并抄袭法国的优势。在1月6日《华尔街日报》亦都提到，中共黑客已经从笨拙企业盗贼成为了军事武器。法国有不少纪录片揭露中共海外长臂管辖、军事发展、间谍活动等秘密行动，但是秘密战争这一片呢，可谓是第一部揭露北京全方位的隐密开战的纪录片。事件是引来了民主联盟群起反制中共的秘密作战。据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2024年4月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共党魁习近平以反腐为借口，通过了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等，在全球范围之内实施长臂管辖。中共快速扩张它的海外警务行动网，广泛使用法外机制，将相关个人强行遣返中国并进行迫害。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共通过长臂管辖去渗透西方国家，强制遣送或者秘密遣送一些异见人士，欧洲国家亦都因此成立了类似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这些这样的一个联盟组织，就是当中共在未来进行这些违法的长臂管辖之时，会受到各国联合的抵制。法国国安单位亦都第一次回应这部纪录片，证实意识到中共行动的严峻，并已经开始采取了反间的措施。余中基表示，中共对于西方科技的渗透窃取是铺天盖地的，在2008年中共推出的千人计划 就是假借接觸全世界優秀的科技領域學者，然後實施竊取各國科技發展成果的手段。在2023年，美國佛羅里達州傳出不要向包括中共國在內的7個受關注國家的研究生發出錄取通知的消息。在2024年，波士頓聯邦地區法院亦都裁定，恐嚇支持民主活動人士的中國留學生吳少雷有罪。在2024年，加拿大聯邦法院裁定，一名中國學生的上訴，因為他的簽證申請被移民官拒絕，最後法官裁決加拿大政府勝訴，理由是這名工科學生可能會進行間諜活動。2024年的12月，英國政府亦都宣布了史上對合法移民最嚴厲的政策，導致很多在英國的中國留學生工作簽證申請都將會受到新政策影響。對於歐美多國密集推出加強了對中國留學生的安全審查，余中基就講到，現在整個自由民主陣營對中共國都採取相對應的策略，不管是應用關稅手段，或者是直接拒絕中共派遣的職業留學生或者科學家，每一個民主國家幾乎都在做緊防範。而法國軍方的智庫亦都曾經重磅地揭露了中共在海外鎮壓法輪功組織，紀錄片中還談到，除了技術和資訊竊取、轉移之外，中共還跨境打壓法國的異見人士，以孔子學院進行軟實力滲透、監視等。而其實早在2021年，法國國防部軍事學院戰略研究所就發表了中共影響力行動的報告，裏面揭示了中共利用黨、政、軍、國營和私有企業對海外華僑、媒體、外交、經濟等領域進行統戰的內幕。有600多頁的報告，其中79處谈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问题。报告说，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专门成立了610办公室，在海外媒体付费刊登一次性消息的诽谤法轮功、假冒法轮功学员身份，向部长和议员发送侮辱性电子邮件，来到扣陷法轮功修炼者，并且利用学生学者联谊会、学生个体和五毛党这些人，向当地法轮功学员施压和搞破坏。另外，片中第二个焦点就是中共利用不同的手段取得欧洲航太技术。影片揭露，在2003年，中共参与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计划，直到法国情报单位出面，欧洲方面才被告知，原来中共一直利用伽利略卫星导航的资讯，秘密研发自己的北斗导航系统。最后北斗抢先完成，并强占了适用于导航系统的频道，导致了与伽利略卫星频率冲突，至今争议未解。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之中还谈到，北斗是中共为了追赶美国那些军事强国在全球购买、抄袭和窃取的典型案例。对于中共不择手段地获取欧洲航太技术的做法，余中基直言，这个就是中共惯用的套样杀的策略，不仅仅是在经济胁迫，在科技上他亦都是经常使用这种手段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睇睇中台之间嘅谍战。台湾有专家就呼吁台湾建立知共中心嚟到应对中共嘅白蚁政策。台湾一名退役军官被控遭中共策反。吸收至少六名退役军人，他们不但将台湾国防机密交给中共，甚至准备建立内应武装力量，密谋引100,000名共军入台。专家提醒台湾政府，中共有个白蚁政策搞渗透，应该在全台清除这些白蚁，同时要提高对中共的认识。建议在台建立知共中心。台湾高等检察署台中检察分署在1月8日表示，曾经参与九合一和立委选举的复康联盟党主席屈宏毅长期收受中共的金援，并且吸收多名有军职背景的人，并建立内应组织追击队和勘查营区。台中高分检去年就侦结了此案，依违反台湾国安法羁押了屈云义获准，而且对屈云义这7名退役军官提出了起诉。检方还查出屈云义还指示组织干部收集少将级以上军官的名册，并前往美国在台协会以及阿里山雷达站、加绿塘海滩、屏东恒春三军联合训练基地指挥部、三军联训基地保力营区等重要军事据点，拍摄外观、绘制地图和坐标，以微信等方式交付给中共对口单位。现年62岁的台湾陆军教级退役军官屈云义长年在中国大陆经商，在2019年被中共军方情报机构吸收。他通过名为深圳市新四军研究会的中共机构取得援金，他们不仅着手撰写中华统一复康联盟运作计划，还有中华统一作战行动指导纲要等计划，试图建立内应武装力量，还成立了复康联盟党，在2022年推派3个参选台湾立法委员，并获中方现金，但那3个人都并未当选。陆委会在1月8日表示，本案显示复康联盟党有系统性、组织性的为中共在台湾发展组织，破坏台湾国安和社会安全甚巨。陆委会将建议主管机构内政部依法查处，申请解散该党。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谭在1月14日亦都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引用香港资深新闻媒体人程翔的讲法，指中共在周恩来当总理的时候就提出了中共地下党的白蚁政策，意思就是一棵大树推一推就倒，是因为这棵树被白蚁蛀通了。程翔说，中共拿下香港亦都是像白蚁一样先在里面将它蛀光。李友谭表示，香港被中共拿下之后， 中共而家就用白蚁政策嚟到对付台湾，搵退役军人帮中共政权嚟到渗透台湾，或者俾一啲台湾人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居民身份证，呢啲都系佢白蚁政策嘅一部分。佢仲话我哋要全民觉醒，要以香港被中共拿下嘅事实嚟到做借镜，将每一只白蚁，有大嘅有细嘅，好似发展组织嘅叫做母白蚁，要全部将佢哋揾出嚟。台湾现役及退役军人遭到中共拆反嘅事件，近年嚟有增加嘅趋势。据2024年8月台湾监察院发布嘅报告，称2021年至2023年台湾军方保防单位一共查获了40宗共谍案，涉案军队文职人员113人，涉案人数足足是此前10年，即是2001到2010年的 12.6 倍。至于2024年6月搜获了中共情报单位网络勾连情讯，更高达1706件。报告披露，中共透过时下流行的网络社群、游戏平台等方式，随机接触利诱台湾军队官兵，还利用军人项目贷款诱惑急需用钱的台湾军人，甚至利用虚拟的方式支付。台湾励志协会行政总裁赖荣伟在接受大纪元专访的时候表示，早在20世纪的50年代，中共已经有地下党组织渗透到台湾，而且喜欢吸收军校的学生，甚至好有组织化的运作，想密谋用武力的方式来到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抗。赖荣伟认为，台湾现役和退役军人遭到中共拆反，不但涉及泄露军队机密，还会摇动国际社会挺台的决心，因为美日非这些国家愿意和台湾做军事交流，但是如果台湾的军队里面有内鬼，他们就会担心这些先进的资讯被间谍获得，然后出卖给中共。在面对中共举倾国之力对台湾的渗透，台湾应该怎样反制呢？李友谭就说，台湾有制定反渗透法，但是着重防止选举期间危害台湾的宪政民主秩序，规定不够详细，甚至好像抖音美国在这里处理。台湾现在面对中共第一线的攻击，所做的防卫性都不如美国，包括如果从中国大陆过来的配偶，从六年拿到身份证缩短成四年，甚至还要推动所谓的不在籍投票，比中国大陆的人亦都可以参与投票，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他认为因为立法院的乱象，现在只能通过数字和公民社会，包括自媒体这五权来到监督国会，比如在自媒体来到揭露中共的阴谋，让更多人民觉醒，来到对抗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和破坏。李友谭仲具体提到，在过去台湾戒严时期有匪情研究中心，对中共认识比较深，自从民主化以后，现在台湾有些政客认同中共的政策，有些就认为中国的事是他国的事，都不去管了。但是你不了解中共，你怎样知道中共怎样对付台湾？所以他建议台湾成立知共中心，让人民更加了解中共从统战到超限战无所不用其极。这个知共中心还要和全球自由民主国家相联结，被全球自由民主国家知道中共政权的邪恶， 赖荣伟仲表示，台湾嘅反情报单位组织要运作起嚟，针对可能会有中共间谍进行侦查，唔止对台湾军队嘅反间谍，台湾整个政府应该全员动员起嚟。台湾要通过公民社会形成全民反渗透嘅意识。极权主义嘅本质就系邪恶嘅。好多人跟极权主义国家打交道，会犯咗一个逻辑嘅谬误，就系认为佢系一个正常嘅国家。事实上，佢唔系一个正常嘅国家。佢仲指出，因为中共会利用人民社会嘅特性嚟到渗透，所以要处理好人权同埋国防安全、国家利益之间嘅权衡，话俾大家听，我哋冇喺侵犯人权，我哋系国家嘅整体利益、社会嘅整体利益之下捍卫全体嘅利益。李友谭最后引用一位离开中国到海外嘅朋友所讲嘅一句说话，就系、是、中共系一个比你想象之中邪恶更加邪恶嘅政权。李友谭仲话，呢句说话俾我一个好大嘅刺激，我希望全台湾人民都能够了解到呢句说话。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消息指，台湾政府警觉到中共正在引诱台湾人申请三证。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共正加速推动台湾人申请三证，包括居住证、银行卡同埋当地嘅手机卡，并进一步向台湾人发放仅限中国公民使用嘅本地身份证。此举引发咗台湾政府嘅警觉。台湾一名高级对华政策官员表示，当越来越多台湾人取得中国公民身份，我哋嘅司法权将受到威胁。佢仲解释话，如果持有中国身份证嘅台湾人在台湾发生事件，咁样中共可能借此干涉台湾内政。呢一个动作正值中共持续加大对台湾施压之际，类似策略曾被俄罗斯所采用。莫斯科通过发放护照俾邻国公民，进而以保护公民为由干预他国内政。台湾官员指出，中共目前推动台湾人申办当地身份证的行动已经构成相似的风险。在2024年底，在台湾反共网红八炯揭露中共统战的纪录片之中，中方人员称已经有20万台湾人持有中国身份证。多名台湾官员、旅客和商界人士亦都透露，近月来赴中国的台湾人经常被要求填写三证申请表。有旅客表示，在金门搭乘渡轮抵达厦门之后，入境手续包含填写三证的表格。此外，中共统战活动海峡论坛现场亦都设有相关的申请站点。北京称居住证可以为台湾人享受当地公共服务提供了便利。然而，台湾官员就指出，居住证经常成为申办中国身份证的跳板，甚至被直接取代。中共仲以优惠贷款和房产交易作为诱因， 大力推动台湾人转换身份证，依据台湾的法律，取得中国身份证者将被取消台湾户籍。根据台湾政府的数据，在2023年有 21.7 万台湾人在中国工作，虽然仅是十年前高峰时期的一半，但是较2022年增长了 22%。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新年讲话之中呼吁台湾民众不要被中国身份的短期利益诱惑。他还强调台湾有句说话，免费的东西最贵。赖清德还警告，选择中国身份证可能导致失去进入国际的机会。他以中国公民冒险非法移民到其他国家为例，提醒台湾人珍惜自己拥有的民主和自由，避免误入歧途。而最近的一宗间谍案，就是中国公民在菲律宾被捕涉嫌间谍活动。在1月20日，菲律宾执法部门表示，他们在1月17日星期五逮捕了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籍男子，并且在他身上查获了可能用于监视军事设施的先进设备。菲律宾当局正在调查这名男子活动是否得到了中共当局的同意。菲律宾调查人员表示，这名中国籍男子叫做邓元清，毕业在中国陆军工程大学，他的两名菲律宾同伙亦都被逮捕。在记者会上，菲律宾国家调查局 NBI 网络犯罪部门负责人杰里米伦托克表示，邓元清是一名控制工程专家，即是 control engineering 的专家。他披露，调查人员在邓元清的车上发现了先进的感应器，能够在不进入建筑物的情况之下创建 3D 地图，包括军事营地、发电厂、政府办公楼和购物中心。这种设备使用的技术叫做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实时动态定位，通常是用在精确制图、导航、炮兵瞄准和供应链管理上高。菲律宾当局通过安装在这三名嫌疑人车辆上高的隐蔽 GPS 设备，追踪了该团伙的活动，发现他们徘徊在这些敏感地点附近，并将向海外位置传输实时数据。法医调查的初步结果认为，传送数据的目的地点就是中共国。他们首先对吕宋岛进行勘测，接下来的目标就是维萨亚斯和棉兰老岛。伦托克还说，我们发现了能够提供精确坐标和地形细节的数据蒐集设备，这个对军事瞄准或者无人机操作是至关重要的。菲律宾武装部队首长罗悔罗布卢纳解释说，邓元清和两个同伙的目标地点包括军事营地和美军在菲律宾使用的基地，这些地点坐标和地形很有可能会被用在军事目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局长哈伊梅圣地牙哥表示，邓元清是一个被菲律宾当局追踪的团伙的一份子。他说，在去年12月，菲律宾武装部队海军情报部门向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说有一个中国团伙来了菲律宾，并在我们的领土上高进行监视。这条信息被转达给司法部部长，他和菲律宾武装部部队参谋长举行了会议，讨论怎样追踪这些人。伦托克还表示，调查人员从几部查获的手机之中发现，这些人每个星期向各种空壳公司存款从150万菲律宾披索到1200万披索不等。 折合2.6万美元到20万美元。佢话我哋正在试图揾出呢个组织嘅规模，边个喺背后，确定呢啲是否国家支持嘅或者系有组织嘅犯罪集团。伦托克仲披露，从邓元清嘅护照复印件上嘅信息睇嚟，佢已经喺菲律宾居住咗5年。融入了当地的社区，因此叫他做潜伏的特工。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已经根据间谍法对邓元清和他的两名菲律宾同伙提出了指控，相关的法律规定他们不可以获得保释，案件仍在侦办之中。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